各位莲友大家好，今天晚上放给大家听的呢是西藏人本身唱的六字大明咒。那西藏人他从小呢对于声名还有诵经大家都有训练过，所以他们很多的唱诵都从丹田里发出来的。然后呢不但是摄心的同时，他们还会加上观想。好，所以跟我们上次放的六字大明咒感觉上不太一样。上次给大家听的呢是我们台湾中国人唱的，也是很庄严。好，那我们今天开始继续看第三品受持菩提心第二十颂，在讲义第二十七页。上次我们讲说菩萨发愿便化成为灯引导众生，做成岛屿也引导一些众生，最后他是希望满一切众生的愿如意牛。最后他就总结了，总结做一个小的结论。第二十首说：如空即四大，愿我恒成为无量众有情资生大根本。他说我发愿，我就像这个如意宝牛，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同时我也发愿我像地水火风空等四大，也和虚空一样广大无边，愿我尽未来际永远成为资生，就是提供一切众生生存的各种要素，愿我成为提供众生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他一切所有生活的要素我都发愿提供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当众生有求于你，而且你也做得到的时候，你应该尽心尽力跟他结缘。那有时候呢，那时候必须磨练你的平等心。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众生，甚至可能是外道婆罗门啊，比如在印度的时候有婆罗门教，在世界各地都有其他宗教，不管他是恶意的或是指善意的，有意的无意的，当会在无量的世界里碰到你的时候呢，你都应该欢喜心跟他结缘。好，都尽心尽力满他的愿。满他的愿呢，不一定要用钱，用你的真诚，用你的微笑，用你的慈悲，你的关怀，都可以跟众生结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愿我将来要度他成佛。好，这个待会会讲，今天要发愿。好，再看二十一首。待至净空寂，有情种种界，殊途悉涅槃，愿成资生因。我发愿，待就是直至到净虚空遍法界的一切有情，各式各样种种的芸芸众生，我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不同，殊途目标不同，但是我要帮助他们解脱他们一切的忧苦，而达到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证入涅槃的快乐。我发愿我化成为他们滋长生命的种种的要素跟资粮，这个是他寄送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从前面我们从第一首讲随喜功德积聚资粮，一直到第九首，接下来第十首以后呢，讲净化身心，要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满众生的愿，发菩提心，一直到二十一首，这个呢都是在讲我们要受菩提心的这个前行。所以简单的说，所有满一切的众生愿啊，那下手是从哪里呢？从布施波罗蜜。布施也就是要尽心尽力的施舍。那我发愿呢，作为一个菩萨行者，要发愿布施自己的财物，好，自己的生命，乃至于所有一切的善根福的资粮。在第十首寄送里面有说，为利有情故啊，不令尽施舍，身财诸受用，三世一切善。这首寄送很重要，就是说整个讲受持菩提心要积聚资粮，就要先从布施开始做起。所以你能够舍，才能跟众生结欢喜的缘， 你能舍，你才能够对治心中的贪嗔痴，以及最重要执着跟障碍。所以在你要发广大的愿行之前，你应该要先学舍。同时在发了愿以后，第一个下手处也是舍。所以妙法莲华经说，舍尽啊，道方成。舍从外面的这个财一直舍，舍到你内心的财、体力，乃至于到心中的一些妄念，你都能够舍尽。舍尽了，道呢，无上的菩提大道就能成就了。好，所以为了配合这首偈颂呢，其实有一半是在说布施波罗蜜的，这是它的重点。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劝发菩提心文》的讲义第十。对不起，发菩提心经论，对不起，讲错，发菩提心经论的讲义第14页，谈波罗蜜品。若没有讲义的请举手，那后面人会帮你服务。好，就是还有吗？可能有些是新来的莲友哈，没有拿到。好，没关系，我建议你两个人先旁边一起看，那服务人员会尽快的把它印来，好不好？两个人先一起看。好，好，看第14页，谈波罗蜜品。我觉得这一品很重要，所以我今天花一点时间把它详细解释。因为一般人对佛教会有一些误会，就是说觉得第一个，你们宗教就是要钱的。我常常跟他说，我有时候遇到文武百官或是问到王公贵族，那有些呢他会说，师父，我自己白手起家，我的一生都是我奋斗来的，我为什么要轻易的给别人啊？我说没错，对，但是我跟他说，你以为佛教要的是你的钱吗？不是的，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啊，不在乎你的地位，我在乎你有没有心来真正学佛法，我在乎你有心有没有要发愿要利益众生，我在乎你有没有心要成佛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解这个道理，第一个下手就六度波罗蜜，第一个还是要布施。好，那我讲一个我的例子，我在家的时候当小学老师，当时我在跟各位一样就坐在这里听经，听家师讲经，讲普贤行愿品。小学老师当时大概16年前或18年前，对，我那时候20岁的时候，薪水一个月只有35000块，当然很多了，我很感恩，可是35000块，对，5000块供养我妈妈，然后呢12000呢大概付房租跟生活费，剩下的呢也不多了。可是我为什么会欢喜舍呢？因为我听到佛法的布施波罗蜜。我讲我的体会哈，在所有很多经论里面都要讲布施波罗蜜，大家可以自己看，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理有讲六度，第一度也是讲布施波罗蜜。为什么要布施啊？对不对？其实布施最重要是对治我们的贪心。等一下，我先讲道理，再讲我的故事，这样会比较好。先看道理哈，先看第14页。时间的关系，我直接翻译哈。看《谈波罗蜜品》第四啊，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部论，把它整理的，我觉得写得很精简。他说，为什么菩萨要修布施呢？他这边很抱歉，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是从大正藏书出来的，有些呢没有标点符号打得很好。云何菩萨修行布施？应该下面打一个问号，要断句。布施目的是为了要自利。利他还有自利跟利他两种都增上，它有三个意义，这样布施才能够庄严你无上的菩提大道。所以下面是重点，菩萨为什么要布施呢？第一个，调伏众生，第二，令离苦恼。这点啊，请你记一下，记一下。第一个，令离苦恼是要对着你心中的贪嗔痴啊，尤其是贪。我们所有的烦恼里面有无量无边，佛经里面有叫白法明门论，把我们的心心所有法分成各种白法，其实讲到我们人的烦恼，作为人烦恼有善也有恶，事实上人在人间烦恼 恶烦恼比善根多一点点。但是最大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贪爱。这个贪是广义的，贪财色名食睡，各种都贪，也就是说各种都执着占有跟享受。所以菩萨呢，知道众生就是因为有强烈的贪爱心，所以他很苦恼，自己苦恼，别人也苦恼。为什么呢？你贪得到的时候是贪得无厌，贪不到的时候呢是什么？嗔恨心很深啊。所以世间人常讲爱得深恨得也很深啊。为什么？因为呢他执着嘛，所以众生就会有这样苦。那菩萨是第一个要让众生离苦得乐，他看所有的烦恼里面最重的是什么？是贪心。所以菩萨要教化众生，第一个要你舍啊。所以令离苦恼，令自己苦恼，令别人苦恼。当你学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会让自己者解脱，也让别人得到解脱。不但这样，你还可以去以你布施的功德去调伏众生。众生为什么不听你的？因为你不跟他结善缘啊。就像一个公司行号，为什么有些人你会跟他很有缘？因为你用真诚的心布施去关怀他，你用直接或间接，有财物或没有财物的各种去关怀他，跟他结善缘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帮助众生，所以这叫调伏众生。所以它是两个目的哈，对自己要令离苦恼，对别人要调伏众生，这个是你修布施波罗蜜的目的呀。假如你常常布施啊，布施是指上对下，在佛经里面，假如是下对上，我们叫做供养。比如说我供养母亲，我供养师父，我供养诸佛。所以在佛经里面说，上供十方佛，下供十方一切众生。好，所以接下来再讲，修行者对于自己的财物要常生舍心，这是第一个重点，要舍。对于所来的人呢，要起尊重心啊，对不起，尊重心。然后一点，那个如是下面标点符号打错，如什么呢？如父母，如师长，如善知识想，这是他的目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接下来对于贫穷下贱，翻过来要起怜悯心，这是第三个重点。对于就好像一个你自己的儿子一样。第四个，对于你所布施以及对方所需求的，要心要喜，而且要恭敬，心要生欢喜恭敬心。这样四个心才叫做菩萨真正的出发心修布施波罗蜜。好，再看回来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对于自己要布施的财物要常生舍心。那我们一般人舍很难舍，都是先从外财舍。比如说你家里有多的东西，有多的家具，你搬家了，哎，你觉得要买一套新家具啊，旧的家具啊，算了吧，我就布施了。你不喜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你很容易舍。那假如现在呢，你有一套很好很好的沙发，你的亲朋好友看中意了，他跟你化缘，哎，你这条沙发送给我，你就会考虑考虑，不好的给别人没关系，好的我自己留着用，对不对？这还是分别，不过起码你能舍啦。可是假如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你真正发现众生需要你这样东西的时候，你连最喜欢的，比如身上的手表，乃至于所谓的钻戒，在你苦难的时候，你用那个可以去救度众生的话，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他还是能舍的。所以外财要先舍自己不欢喜的，慢慢的外财当中也要自己连欢喜的都要舍，接下来要舍内中心中的什么贪嗔痴也要能舍。好，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布施而具足有真正的智慧，才叫做波罗蜜。所以说透过布施的这个行为，可以舍掉你心中的贪嗔痴，而升起清净的智慧，让你达到智慧的彼岸，这个是他的目的。所以布施对于自己所生的财物要生舍心。第二，对于所来祈求的人，你要生恭敬心，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有些人布施他是骄慢的，譬如说有一个乞丐来，那好，我布施给你，对不对？嗯，就给你1000块吧，你走吧，这样是错的。你这是什么？ 把对方看着非常的卑贱，而且自己很骄慢。虽然你给了对方的钱，可是你并没有恭敬对方，这个是不是佛法？佛法要教你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你虽然看他现在是贫穷的人或是乞丐，但是他假如学佛的话，发起菩提心，或许他比你快成佛啊。所以你绝对不可以轻视他，你对他要有恭敬心。嗯，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慈济功德会，他训练当你供养别人的东西完了以后，要齐眉很合掌很真诚，还要感恩你，谢谢你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做这个菩萨行，这个就是有恭敬心，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恭敬心也建立在平等心身上，不可以分他的身份、地位、财富、权势，一切的众生你对他都要尊重。如什么呢？就像恭敬你的父母，恭敬你的师长，恭敬你的善知识。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对父母，对父母很真诚的恭敬或供养的话，你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你不会说表面上对父母很客气，转个头来，哼，这个父母是什么？嘿，父母生你呀，你是他生的，你知道吗？妈妈怀胎十月多辛苦啊，对不对？你没有那种虔诚或真诚的恭敬心，要把这个对父母的恭敬心去对一切的众生，这是佛陀所常常叮咛我们的啊。第一个常生舍心，第二个要起尊重心，翻过来对贫穷下贱呢要起怜悯心，就好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看到比你可怜的人，你布施给他关怀他，你还要想，哎呀，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假如今天你的孩子像那个乞丐在外面流浪，你作何感想呢？对不对？你会觉得我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我可以照顾我朋友的孩子，但是天下苍生有多少的流浪汉，有多少的人他是没有人去照顾，那时候你会生怜悯心，当中从哪来呢？从你心中的大悲心来。所以菩萨看一切的众生呢，是等同他的孩子的，他不会说哎呀父母，你啊，天下父母心，尤其在座很多都是女众，你知道，当你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尽心关怀的时候，你那种母爱啊，是非常真诚的，对不对？甚至孩子受伤了，你觉得啊，就好像刺到妈妈的心啊，啊，也的一样，非常的痛。所以，当你在布施升起大悲心跟怜悯心的时候，不但关怀众生，布施他，也要关心他，就好像你自己的孩子。最后，随所需求，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来跟你要求的时候，是他要面包，有时候是要来财务，有些是需要跟你给他介绍工作，有些人是希望你教他知识，有些人希望你给他引导走正路。那最重要的呢，是应该给他佛法。所以随所需求，心不要欢，不但要欢喜，而且要恭敬心，甚至呢，菩萨要发愿。像我在国外虽然我也会讲英文，但是呢，我当我去在所谓的百货公司买东西，或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我布施给他们的时候，我因为做有时间，我就会用英文讲关心他。可是我默默的，我心中发愿，愿我将来以此布施之因缘度你成佛。对，要发这个愿，因为今天你帮助他什么，不管是物质的、财务的，乃至于精神的关怀，其实都是有违法，都是有限的，只是尽行受这一生。来生说实话，他若是没有闻到佛法，他还是呢会生生世世的造作恶业，还是轮回的。所以解决这个彻底的无尽的轮回，只有让他学佛法。当然可能呢，你的好朋友是基督徒或是非佛教徒，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今生跟你还是有缘。当你成佛的时候，或你发愿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哎，你发愿要度他的话，将来他就会有学习佛法的因缘啊。这个是菩萨初修布施波罗蜜啊，要四种心。接下来修布施故，因为你得到什么好处呢？第一，你会有善名，好的名声而广为流布，虽然你无所求，但是人家会赞叹你，会恭敬你，而且你所走到的哪里，随所身处啊，你呢一切的食衣住行都具足，财宝也丰盈，这个叫自己得到的利益。好，所以有些小孩啊，他一生出来的时候非常有福报，很有人缘，他食衣住行无缺，那也是他嘛， 过去是修布施波罗蜜得来的。有些孩子一投胎的时候呢，家里呢可能就各方面比较拮据，人家看到他也不会生欢喜心，那出去外面也不会遇到好朋友，也没有贵人帮助他，那就表示他过去布施波罗蜜比较不够圆满。好，这是讲自利。第二，能令众生心满足，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会满众生的愿望，而且跟他结了善缘，有机会你还可以给他建议，可以教化他，调伏他刚强难化的个性，甚至也让他不会有吝啬的心，也伸出双手去帮助其他苦难的众生，这个叫利他。好，第三个，自利跟利他是同时的，就以这个自己所修的无相大师哈，那个教化众生，令同己利。这个呢，以自己所设修布施，布施当中我不着相，待会我们会讲不执着三种。第一个，不执能布施的我；第二个，不执着我布施的对象；第三个，不执着我布施的东西。这三个都不执着，叫做无相大师，也叫做三轮体空。好，我再讲一遍，就不执着我有一个能布施的人，你不觉得我今天我帮助你了，你不会有这种高慢心。第二个，你也不在乎对方的身份地位，好，不在乎所这个布施的对象。第三，你东西多寡你也不在乎，你尽心尽力，他需要你就帮助他，好，你不在乎所布施的物。所以能、所跟物这三个东西你都不执着，而且随欢喜心尽心布施，这个叫无相大布施。这样的功德力会感化很多众生，也跟你一起来行菩萨道，所以这个叫做明聚力。聚力就是你自利的同时也利他。好，因此修布施的因，将来获得会转轮圣王的果位。转轮圣王比方说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或苏俄的总统，那他们就是有相当于转轮圣王的 果报。在古印度的时候呢，那印度的转轮圣王是可以统治整个古印度的。那印度当时是很多的小国家，每一个小国都有不同的国王，那统一所有的国王的大国王我们就称为转轮圣王，这譬如他福报很大。那转轮圣王因为修布施的因，他跟众生结非常多的缘，所以有摄受一切无量的众生，乃至于他可以得到成佛无尽的法藏，所以这个才叫做庄严无上菩提的大道，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布施的原因。接下来经论啊，又归纳说布施有三种，第一个叫做法施，第二个叫做无畏施，第三个叫做财施。那个阿弥陀佛服务人员前面还有两位，他没有讲义，请举手一下。哎哎，好，谢谢，谢谢你的帮忙。法施，这里的法，释出世间的真理，用释出世间的真理去教导别人，这个就叫法师。比如说最具体的是什么？比如说台湾各阶层的老师。好，你老师一般都是修法师的多，所以他得到呢聪明智慧的果报。第二个，无畏师，无畏师就让众生不会感到恐怖不安，比方说医生跟护士，他就是修这样，那他得到什么？健康长寿的果报。前面一个是聪明智慧，第二个是健康长寿的果报。第三，财务师，就是用财富或物质去救济别人，得到大富大贵的果报。比方说台湾有几年常常盖房地产，有很多暴发户，那个就是过去他修很多财师。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暴发户，那你不要嫉妒，为什么？因为人家报得出来，你报不出来啊，对不对？你就没有那个福报去报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财施不一定够圆满。那有些人他呢，像老师，他虽然法师，可是老师里面也很清贫的，也很有福报的。有福报的表示说他法师的同时他也修财施。那有些老师是很智慧，很有经论根据，而且很有智慧，不批评教育教 化学生，可是呢很吝啬，很兼贪，很留一手，所以有些老师也很清贫，很贫苦，一生也很潦倒，也有这样的老师。所以财师、法师跟无畏师三个都是需要我们修的。那怎么做呢？财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财富可以布施。法师就是不管他信不信佛法，释出世间的道理，引导人走向正路，这都是属于法师。第二个无畏师很具体的做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走过红绿灯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因为恐怖不安或行动不方便或残障人员，你以慈悲心过去帮他引导的道路，或陪他走过红绿灯，所以那一刹那你就是修无畏师。所以《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我们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谁？无畏师者。那那个无畏师是包含观音呢财师、法师、无畏师，什么呢？他都圆满具足，所以叫所求如愿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接下来他就解释这三个道理。第一，什么叫做法师？他说法师者就是要劝人受学佛教的戒律，要修出家的这种出离心，为的是要破坏他错误的邪知邪见，或说一些断常四倒。断常四倒就是断见、常见，各种颠倒众生、迷惑众生、让众生造恶的各种过患。这种错误的知见呢，作为一个菩萨行者要分别的跟他开示真谛之意。这里讲的真谛就是第一义谛，也就是讲空无相无愿法门的般若波罗蜜的道理。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常常赞叹精进的功德。要赞叹呢，要精进，要精进的修持，而且要提醒众生呢放逸的过失。所以放逸的过失，这个叫做法师。我想在这里我就多说几句。精进跟放逸是要常常靠自己反省的。当然作为一个在家居士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是你要想人的生命有限，一天当中有很多难免会要不能够拒绝的一些工作或是交际应酬，可是若你心中真正有很强的出离心啊，或很强的求法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桩事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延后，或是可以调整，都可以甚至放下。假如你碰到障碍来，而反而就是说，哎，没关系啦，听不听经无所谓吗？看他供不供修，那也都可以啦。那样表示呢，很抱歉，我要直说，你太放逸了，你心中啊，就没有真正的精进波罗蜜，因为你觉得那桩事情比你修行还重要。可是真正有道心的人啊，他念念是会求法的，就算他生病了躺在床上，他可能会还是求佛菩萨来，哎，我今天要去听经闻法，我今天去参加共修，因为那是让我成佛的因缘啊。所以法师除了劝大家之外，有很多道理，最重要这里的经论定义就是说，要劝人家修学出离心，了解第一第一地第一义地，还有赞叹精进的功德，还有要劝勉众生放逸的过失。第二个，什么叫无畏布施？假如说有众生恐怖，因为什么而恐怖呢？因为很多的国王，以前的国王是伴君如伴虎啊，或者说狮子、虎狼，还有水火盗贼，那这些都会伤害众生的生命。菩萨呢，看到众生恐怖不安，那生活在恐怖、焦虑、不安里，菩萨看到以后，尽心尽力去关怀他或帮助他，这个就叫做无畏布施。所以我们常讲放生，放生其实是从大悲心升起的无畏布施。当然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环境因素，社会结构不同，我们也重视环保，所以真正说你要放生的话，你是不可以前一天去定的，你应该一大早去菜市场，看到众生哪里被杀你就去救度，而且严格说应该是什么，快要死了其实你放生也没有用，而你要看到是说他在被宰的那一刹那之间，假如你出钱而可以换他的生命的话，那才值得去做。 这个真正的动机是在这里。那有些譬如说已经过一天两天啊，看到的鳗鱼啊乌龟有些接近将死了，你只能为它念佛、哦、当然你也可以买，买了以后你把它放在水里换成不同的水的时候，其实它死得更快啊。那有些呢是已经死了，对不对？已经烤好了炸好了，那掉在这个架子上，那就阿弥陀佛了。所以真正的菩萨是说，在苦难当中看到众生他已经生命已经被迫了，很高的危机了，你那时候只要用钱或者能力可以换他的生命的话，那时候菩萨呢会尽一切办法去救他，这个才是真正放生的意义。好，而不是说为了你自己要做功德，好，我打一通电话，明天请放生的公司啊订一批，然后呢三箱的鸟，你知道吗？为了我们要做功德啊，很不圆满的功德，没有智慧的功德。多少人是到外面去捕麻雀，捕完以后然后装起来，然后再送到你家再付钱让在你放，你知道这样一抓一放死掉多少的众生，你知道吗？大家真的要用心去关心啊、哦，所以不在乎说我到底做了多少的功德，或是付了多少钱订了几只鸟啊，你真正用刚才我讲的菩萨看到众生以大悲心去救度他的生命，你救一只鸟，你的功德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我觉得我也部分同意，在我们台湾现在讲护生跟放生，为了弃理跟弃机，弃理就是培养你的大悲心救度众生，弃机就是用什么方式，其实不同的时代是要不同的改进改良的，不要食古不化，非要这样说，哎呀素乎啊，我就是给你这笔钱啊，你要去做功德，那样子的话你也会给自己很多烦恼，给别人很多烦恼，甚至你做的功德不一定很清净，也不一定很圆满。甚至有些人他也固定每个月做功德，很好，我也很赞叹，可是真正呢在人与人相处当中，他不一定有真正的大悲心去护什么，护别人的生命，比如说尊重生命，尊重别人，甚至呢在公司行号里面，或人与人之间，乃至于兄弟姐妹或是家族里面相处，还是什么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啊，其实那都完全违反佛法讲的无畏施或大悲心放生的意义啊。那样子啊、哦、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啦，只是说功德不够清净，也不够圆满这样子。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什么叫财施？自己对于财物不施而不会吝啬，上呢像珍宝珍珠玛瑙，象马车胜就是古代讲的交通工具，珍帛这个古麦就是衣服食物，种种的衣食衣服食物，下至于乃至于丑帛一缕之言，就是说乃至于呢一点点的丝啊绸啊缕啊，若多若少，好，注意下面两句话，趁求者易，随所需予，就是说适合的去满足这个来追求者他的意愿，而尽心尽力以欢喜心满他的愿，所以叫满自己的愿也满众生的愿，这叫做财施。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有定，假如你受了菩萨戒，众生不管是恶意的或善意的，有意的或无意，到你目眼前来跟你托钵或化缘，你呢你就一定要给他。有时候说，哎，师父那不是很笨吗？那明明是那个，哎，这个他来骗钱骗财的，你还是要给他吗？哎，以菩萨戒的角度，你还是要给他，但是不要给他多，给他少一点，你跟他结善缘，而且给的时候要发愿。啊，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在没有出家之前，我听到经论，我也很欢喜去布施。我记得我当时到乡下去搭这个。客运要回台北，那好像是国光号吧，我忘了是在新竹还是在头份。你知道在很多这个车站的前面呢都有残障人员，对不对？要给你卖这个卫生纸或是这个口香糖种种的，那当然他们卖的价钱都很高，因为他们那现在的社会福利制度比较好，因为大家都会政府给他一个工作证，对不对？那是真的，在国外也是这样，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卖口香糖，就是你必须跟社会的这个相关政府机构申请你是真正的残障而且需要补助的人员，那他让你去卖。那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个人他卖一条口香糖是100块，十几年前啊，非常贵啊。那他就很跟人家讲，哎呀，你要不要帮忙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嗯，他就是问到我，哦对，对不起，那时候我已经出家了，刚出家第一年，收完菩萨戒回来，三坛大戒有菩萨戒，对不起，我记错时间，就我受戒了回来。那他就跟我讲说啊，师父你要不要买啊？那一条口香糖100块。我心里想，我到底要给他呢？因为看到这么多人呢走过去，大家都跟他不要买，那我心里想啊，好吧，那我就买吧，我就拿起来，拿了100块，我说师父跟你结缘，我买这口香糖。不过买了以后，我又布施给你，因为我并不吃口香糖嘛，对不对？师父嚼口香糖那像啊，不太好看，我也不吃。我说我接受，我买了，然后我的口香糖以朋友的角度再送给你，你继续可以卖。啊，他家很感恩，结果我就上了国光号排队，我坐在位置第一个。可是你知道，我回头一看，哎呀，我掉眼泪了。为什么？原来他是有这个不同的好的集团是控制他的。我就看到一个人走过去，踢他脚，来，钱拿出来，就这样，然后把所有身上钱拿出来，然后呢，还打了他一顿，继续工作，这样子就走了。那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一幕了。那时候我就合掌念佛，我说我发愿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对，我来度你成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们社会上就是有这样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众生哈是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啊，他为了要得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的。那站在菩萨道的角度来讲，我们布施要结欢喜缘。假如你是受了菩萨戒，那时候你还是要给他。不要给他多，你给他10块钱或5块钱都跟他结缘，因为有这个缘，佛不度无缘众生。你如果没有这个缘的话，将来呢你就没有办法度他成佛。而且你在布施的时候尽量关怀他，甚至你默默心中发愿将来度他成佛，这个是很殊胜的功德。然后呢，至于要给他多少，的确社会结构不同了，的确你要有智慧。有人说真布施不怕碰到假和尚，其实我反对。好，这个要看什么层次，就是说站在我们修行的角度，不论你对方是真的来的有意无意善意恶意，你都应该去跟他结这份缘。你想想看，净虚空骗法界这么多的芸芸众生，他今天会到你面前来，一定跟你有缘嘛，那你要珍惜这份善缘。你的心是纯正的，你就会跟他结善缘。至于他动机是好跟不好，那是他的果报，你不要管。好，所以你跟他结缘的同时，也要有智慧去分辨，而不要增长他的贪心，对不对？我以前我记得我说过故事，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布施给别人，我的朋友告诉我不要，为什么？他们拿了钱是去打速食康买药科药的。反而你真的要帮他，在外国有些地方，大部分你要帮他，你是不要丢钱给他的。你可以关怀给他，你可以买一杯饮料，或是买一个面包送啊，但你不要给钱他。为什么？尤其很多外国的青少年，因为染上吸毒或被坏个人控制以后，其实那些钱只是让他堕落。你真的要帮助他，而要参加当地的，比如说慈善基金会，或是呢像红十字会，让他们去专业人员去调查他到底缺什么，那这样才帮他。好，所以时代不一样，慈悲当中一定要有智慧，但是你要珍惜跟众生这份缘。好，这个是财师他最重要的目的。 好，接下来财师又有五种。第一，你要智心师，要用真诚的心去布施，就说真诚以大悲心去解除众生，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二个，信心施，就是呢你对于你所做的这个行为要充满着信心，你知道这个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第三，随时随地都能够布施，碰到的就自然去做。第四，要自己亲手以恭敬心去完成它。第五个叫如法施，如法师就是一切布施也要如法啊。什么叫不如法，待会我们会解释啊。请看下面，所以布施要有这五种很重要的条件，要真诚、智心、信心、 随时随地，而且自己去圆满，然后要如法。那什么叫做不如法呢？下面有说，所不应布施的有五种。第一个，非礼求财，不宜以施，因为东西不干净故。到这里打一个段落啊。九级毒药是下面一句啊，抱歉，这一次讲义有一点不很圆满。好，再讲一遍，非礼求财，不宜以施，就是说你得来的求钱财可能是呢不正当的，你不可以拿去布施给别人，因为东西不清净故。比方说，在十几年前台湾经济非常的兴盛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因为暴发户，我刚才说暴发户，有些暴发户是得来是正义之财，有些是不正义之财。那有些人甚至是说不正当的行业而得到的，比如说杀盗淫妄酒而赢来的钱，那声色场所而赢来的钱，那他心里呀有一种惭愧心，那还好。有些甚至是没有惭愧心，因为得来的钱财呢不太正当，他怕有一天忘了，万一我被警察抓到怎么办？那赶快去布施吧，听说佛门呢功德布施很大，就通通去做布施，这样其实不是清净的。第一，钱得来不如法；第二个呢，他呢不是以清净心去布施。好，所以人家给你的钱财，你要问清楚来的是否正当跟合理。第二个，布施给别人的时候，不可以给人家酒或者毒药，这样子呢，因为会扰乱众生的心性。比如说酒，在菩萨戒里面，你真正受菩萨戒的话，是自己不能饮酒，同时也不能拿酒给别人。哎，啊，菩萨戒里讲很重啊，你拿酒给别人的话，你五百世会没有手，好，连给别人的机会都不可以。好，第二个，你更不可以拿毒药，或是现代的时代，什么像摇头丸啊，各种安非他命啊，你都不可以给别人，因为菩萨戒讲呢，这个布施有布施因、布施缘、布施法、因缘法，对不对？然后呢，你不但是自己之外，你还要考虑到给众生的因跟缘跟法。第三个，古罗基往不以施人，这恼害众生。古罗基往就是什么？像打猎的各种器具，你呀、啊。不可以布施给别人，你不能说啊自己做啊叫别人做，当然捕了一只鸟烤小鸟，那你来给我吃，那这样子呢也不可以啊。第三个，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因为你知道这会引起战争跟刀光剑血的，这也残害众生。下面一个，音乐女色不以施人，就是靡靡之音，还有呢也不可以呢啊提供的这个女色去迷惑众生、颠倒众生，因为会破坏众生的清净心。在这里我尤其知道某些国家，他甚至是在商场上的时候是以酒、以女色而谈成的。其实我跟你讲，纵使你可以赚几千亿啊，那得来的呢果报都是很复杂的。尤其我听说了，我不太清楚，尤其像日本，他常常很多呢就是在茶坊、在酒店而谈成的生意，这是不好的。为什么？你要想想看，纵使你赚那个几千万得了，可是背后有多少的众生会迷惑颠倒而堕落，那你真的值得愿意做吗？就算舍掉那几千万，难道你不能从其他的地方如理如法而得到吗？好，作为佛教徒，有时候刚开始是人家是笑你白痴的，但是我觉得大智若愚啊，真正谁愚痴，那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因为这里讲的不如法的这些布施啊，直接、间接或有意无意都会伤害众生，所以真正的菩萨心起大悲心，怜悯众生，你布施目的是要调伏自己，也要调伏众生，那当然你这些缘都应该要尽量避免。所以他说，取要言之，总而言之，不如法的东西会恼乱众生的身口意的，会让他心地不清净的，我都不愿意给布施给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呢，自己跟别人一切能让众生得到真正的究竟平安跟快乐跟吉祥圆满，这个才叫如法的布施。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说，哎，师父，我做的如不如法？其实这一里面就告诉你，常常你在选择，我有五种条件，有各种情况，我是不是真正会避免？当然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啊，要纯正。 动机纯正是代表你有大悲心，但是你也要观察因时因地因人做最适当的处理，这是智慧。有圆满的慈悲，有圆满的智慧，你的布施波罗蜜才圆满，才能够导向你去向你追求般若波罗蜜，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好，所以接下来他又说，布施的人有五种这个利益，名闻利呀。第一，因为你常常布施，所以你常常得到亲近一切贤圣的这个圣人或善知识。第二，因为你布施救度众生，所以一切的众生会看到你很生欢喜心。好，第三个，你走到大众，就是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人家会打自内心里真诚的恭敬你而赞叹你。第四个，虽然你无所求，但是呢，你布施会有好的名声，好的这个赞叹会流布而广为十方。第五个，因为布施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所以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妙因。啊，这是他讲布施有五种利益。好，接下来还有很重要哈，他就说什么叫做菩萨是一切施。菩萨之人名一切施者，像大悲观世音菩萨叫无畏施者，他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都布施。一切施者，注意哈，并非是指你一定要用很多的钱财，重点是在你是不是有布施的清净心。哎，这句话请画一下，这个非常重要。菩萨之所以叫做名一切施者，是不在乎你的财物多少，而在乎你有真正有清净的心去布施。比方说他讲，他举了十个例子。第一个，要如法的求财，用这个财做适当的运用来布施，这个叫一切施。第二个，以清净的心，没有产区而真诚的心去帮助别人，这也叫一切施。第三个，见到贫穷的人，真正升起怜悯的大悲心去关怀他，这叫一切施。第四，见到苦厄的人，你慈悲心关怀他，叫做一切施。第五个，对于这个贫穷而且财富比较少的呢，尽你的能力而在财富上帮助他，这叫一切施。第六个，就是说你对于所布施的东西非常的尊重爱惜，而且呢也教育导别人要怎么样开源节流，善加的感恩去使用人家所布施的东西，这叫一切施。第七，就是布施，这是指对出家众哈。假如你供养师父，你不管他是持戒或是破戒，是有福田或是不是福田，你都用平等心的来去布施他，这叫一切施。这个我讲一个例子哈。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当时非常的护持玄奘大师。其实上玄奘大师当时要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因为国家政令的关系，他是偷跑的，也就换现在来讲，他是偷渡的，犯偷渡法，这个经过这个天山，然后到印度去，其实那是犯国法的。可是他回国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大悲愿力啊，学到很多的教法，而且带了很多舍利子、佛像、经典回国。当时唐太宗他知道他是国宝啊，所以以帝王的身份聘请他为国师。那他是国师，当然啊，他就满唐太宗的满玄奘大师的愿望，就是提供最好的场所，调全国最好的人才，食衣住行都供养，就让他译经。所以玄奘大师能够尽他最后的生命，把所有他的愿力圆满，其实也是帝王护持的功德。可是当时唐太宗也看到，在唐朝的时候，出家人这个所谓的参差不齐呀，好的非常多，坏的也很多。甚至呢，佛门里面还有着三教九流啊，各个狐群狗党都有。那唐太宗看到非常生气，甚至他想下令呢，把这些不好的出家人呢、严刑重法，甚至赶他们还俗。这时候玄奘大师知道了，玄奘大师呢去呵斥，就是去劝练唐太宗，他说：“皇帝，皇帝，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 那皇帝就说，这些凡夫僧真是破坏佛门啊，这个我应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整顿佛门啊。那玄奘大师就跟他说，帝王你的用心是好的，但是这个千千万万不可。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啊，对不对？不管他守戒破戒啊，这个各有他的因缘果报啊。好，您要有平等心，护法卫教，这是玄奘大师劝他的。第二，他说圣贤僧也是从凡夫僧修来的呀，对不对？他说谢谢帝王，你很赞叹我，但是我也是从凡夫修来的啊，你不能因为看他是凡夫僧啊，还有贪嗔痴就把他毁掉，赶他还俗，那将来就没有圣贤僧啦，对不对？啊，玄奘大师非常有智慧，而且有辩才。所以他就告诉帝王说，你要有平等心，普通供养。至于出家人他修不修破戒跟如法不如法，他各有他的自己的因缘果报，法尔如是啊。啊，这个唐太宗也很有善根，很有心量，听到玄奘大师给他劝练以后呢，他就顶礼，后来他就不下诏书，否则他一下诏书，当时会有很多出家人是要被迫还俗的。当然这个也是呢，玄奘大师的大悲心啊。为什么？他无畏师救度天下一切的众生，都有给他一个机会嘛。好，所以我们供养也是这样，不管对方是持戒或破戒，或是戒清净或戒不清净，或戒圆满或不圆满，我们都应该要平等的布施，这个也叫一切施者。最后第八个，我们不求人天喜妙的快乐，只是尽心尽力欢喜心就布施，这叫一切施。第九，我们布施最大的目的不是求人天果报，要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与一切众生皆成佛，这才叫做究竟的一切施。第十个，遇施的时候就布施，布施以后不可以后悔，哎，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会喜欢后悔。我举一个例子，早年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她布施的时候呢，因为她不太懂佛法，当然她现在很好，我也常常劝她，比如她到寺庙里去布施，对不对？有时候经济已经不好啊，她布施完了这个5000块以后，她说，哎，想一想，早知道布施2000就好，3000留起来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用途。我说你不可以这样想，这个是布施以后会后悔，功德会减一半。好，而且布施了以后要生欢喜心啊。那假如你担心这个呢，那你布施前就要想清楚。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劝在家弟子说，财啊最少要分5份，第一份孝养父母，第二份呢供养家里的衣食无缺，第三一份呢是呢准备的急难之用，第四呢为自己的儿子女儿做打算，第五份呢要去供养三宝。好，佛陀在这个善生经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经论里面有说，所以布施以后不可以生后悔心，这个很重要。因为后悔的意思是说，你布施出去就要对自己舍自己的贪心嘛，那你以后一后悔的时候呢，会又会增长你贪心跟执着啊，这样子呢你得到果报会比较呢不圆满不清净啊。所以真正布施到最后呢，就会啊怎样，当众生需要你的时候，你无所求毫不考虑的就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所以讲到这里就讲到我例子，当时我是小学老师，我并不很多钱，但是我为什么会了解布施很好呢？道理在这里，佛法讲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我们镜子上面有很多灰尘，这个灰尘就是譬喻我们5识劫来的贪嗔痴烦恼的习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跟佛一样的佛性，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苦恼呢？也没有智慧呢？也没有福报呢？是因为我们多生多劫的贪嗔痴的习性太重，障碍了自己，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太厚也太脏了，干扰到呢你的镜子呢都无法发挥它正常的功效。那因此那修行就是要常常这个以神秀大师讲，时时勤拂拭啊，莫使惹尘埃，这是讲你的过程。那六祖慧能大师就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是讲结果跟原来的面貌，这两个并不冲突，一个讲过程，一个讲结果。可是我们真正要修行，要先从过程下手。 所以你常常布施，目的是舍掉你的贪心，就像去掉你镜子上的灰尘。你舍得越多啊，你的镜子越清净的时候，你自信无有穷尽，像佛一样无有穷尽的无尽宝藏的功德啊，跟福报就会现前，就像海水一样广大如虚空，而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布施目的是要对治你的贪嗔痴的心，尤其是贪爱的心、占有的心、执着的心。你舍得越多的时候，你的镜子会越清净，你的功德就越大。所以真正布施是没有吃亏的。那世间人就会说，哎，我白手起家，我得来不易，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啊？错了，这个想法还是落在有为法，还是呢执着呢，这是一个我自己努力的，我所我能跟我所，所以他那个呢功德呢非常的小。为什么？他因为镜子上面充满了我跟我所的很多很多的灰尘。所以纵使他是帝王或富贵人家，做了一念的很大的布施，钱财是很多，可是他功德不一定大。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才说，你布施的时候要想到，不要想到自己，你诵地藏经的时候求苦难也不要想到自己，你要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有的家人有的众生比你的家人还苦啊。所以你的心念大的时候多大，你的功德就有多大。不然的话我反问你，贫穷的人他怎么修行啊？贫穷的人难道就不能修功德吗？其实从阿含经跟原始佛教里看，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贫穷的人啊反而修的功德很大很大，因为他苦啊，他一念真心啊，他的功德啊来生就升到天上当转轮圣王，或是来生转作为人间的国王，对不对？所以布施是在你的心，不在乎你布施用多少钱，而布施最大的目的要舍掉你的贪心。当你舍尽了你成就无上的佛道的时候，你自信当中源源不断无有穷尽的功德、智慧、宝藏呢，福德、人缘呢，通通像会像泉水一样涌现啊。所以作为佛弟子是真的不会饿死的，只怕你呢信不过佛教你的道理，你在舍的时候呢，哎，吝啬一下，舍的时候呢稍微计较一下，分别一下，那也就是说你在布施里面你还是有杂染心，你做了善行，但是那不是功德。功德跟福报最大的区别就是，福报你做了你会让你衣食无缺，但是心中还是有烦恼。但是所谓功德，就是你纵使用很一点点的东西，用真诚这里讲的一切施的话，你心中会得到清净的戒定慧，这样子才能够跟你的佛性相应，才能够叫真正的布施波罗蜜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用心去体会，当时的我是小学老师，哎，我就是体会到这样，所以我很能布施，很能供养，对，好，所以慢慢慢慢慢的，哎，修到现在很惭愧，三宝加持，福报也就越来越大了，有一点点，所以蒙佛德的福，哎，我到全世界十个国家过，也出外去参学过。当时有人就会问我说，哎呀，师父，那你出国留学，对不对？那谁是你的护法？我说我的护法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还有我的护法就是我自己真诚的这个道心。好，接下来再继续看。那接下来呢，在第16页倒数最后一行，就是他以譬喻，他说用香花灯果烛布施会得到什么结果。这一段呢我举一个例子，然后你自己做参考啊，请看。若以花布施，你会具足陀罗尼七宝的觉悟的智慧的花；若以香呢，你就会得到戒定慧的真香，你就身心清净。好，其他你自己看，请看第17页第五行，取要言之，总而言之，菩萨布施一切的香花灯果烛，乃至于你的国尘，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领土，乃至于行为菩萨道的时候呢，连自己的妻子都能布施，先生也布施，头目手足一切都布施，所有一切呢布施，心都从来不会吝啬，只要众生真正需要，而且能够帮助他成就佛法。所以他说为得无上菩提故，他要度众生故，这个很重要。 你帮助众生，你不是要增长他的担心，而是呢要引导他能够学习佛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不见财物、施者、受者，这三者我刚才提过，这叫三轮体空。不在乎你自己所布施的财物有多少好跟坏，也不在乎你自己布施的人没有骄慢心，也不在乎所对方接受的人他的身份地位，你以无所求的心去布施啊，注意以无相故，就是以无所求的心去布施，你会具足檀波罗蜜。所以布施要生舍心，要生尊重心，要生怜悯心，要生欢喜心，而且布施当中一定是具有智慧的，智慧跟慈悲都是圆满的啊。你可以听得到我这在入菩萨行里常常告诉你，不是只有慈悲而已。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次我要上课来，我骑摩托车啊，出家师父，我骑摩托车，我戴安全帽，结果骑的时候呢，刚好是红灯要转成绿灯，那是单行道，突然有一个人吹灭一个女居士骑一个摩托车这样过来，就往我前面来啊！我突然吓了一跳，我就叭的一声，然后立刻我就紧急刹车。那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我没有起成精，我真的很紧张，是我差一点撞了他。我就跟他讲，小姐你怎么这样开车啊？后面的一个人跟我讲，师父你要慈悲啊。我说你闭嘴，慈悲要有智慧，我这时候慈悲不是让他命都送掉了吗？当然那时候我是用呵斥的语气跟后面人讲，对，我说慈悲没有错，可是你这时候能慈悲吗？你慈悲让他会毁掉一条命的。我扒的一声，我如果没有扒的话，他真的就撞上我了，不然就是我撞上他了，对不对？而且事实上是单行道啊，那个女居士本来这样子反逆行而开道，这就是错的啊，这就不如法了嘛，不如世间的法律了，是不是？并不是我那时候不慈悲，我讲那时候慈悲的话，那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就同登极乐国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去极乐国啊，就是一起都往生了。所以佛教常常说，没有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没有错，慈悲是根本，给人家善巧方便，这个守原则达前便，给人家方便，这是他的善巧方便。可是佛法中国祖师也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为什么？诶，两句话完全是对立，说慈悲当中你没有智慧的话，有时候你的烂慈悲会让众生堕落的，所以叫慈悲多祸害。太善巧方便给众生各种开源呢，就会产生各种下流的事情都出生了，破坏正法，也不庄严众生。所以慈悲当中一定要有智慧，布施当中也一定要有智慧，才能够让自己跟众生这样趋向于解脱的彼岸，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好，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待会从22颂继续讲下去。